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一起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光了哈。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邱显智，
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那我们还有一位时代力量不分区立法委员第三名的宋国鼎律师，
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好，排名第三，宋国鼎律师。
好，那今天很开心哦，又邀请到国鼎律师哦，来讲我们这个从政之路了哈。我们从怎么会从一个这个好好的律师啊，哈，然后踏上这个不归路，选举这个不归路？听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显智委员是去推坑就对了。
对，因为那时候在这个应该是说2017年然后我担任这个时代力量苗栗党部的主委，同时担任新竹党部跟苗栗党部主委，因为校长兼壮宗嘛，小党。那当时事实上我们在洪仲丘案之后，我就跟宋国鼎跟这个李轩玉律师、刘继伟律师一起这个做这个一起来创办这个学谷南农法律事务所嘛，所以我们同事务所。那当时就是希望能够在苗栗能够寻找候选人。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宋国鼎是非常非常适合啦。那也跟他提了好几次，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自己是苗栗土生土长。那客家话讲得非常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他除了在这个读法律系之外，他从来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苗栗嘛，
哈。
那更何况他又在苗栗处理了非常多，包括官场工人案啊，包括这个苗大埔的丢鞋案等等，大大小小院里反风车，哈，几乎是这个苗栗的义务案件，哈，这些自救会的案件，他无一不语啊，
是。哦，
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非常适合，而且他非常热情，
是。
然后父母都是这个华龙官场工人，他非常了解基层的人民所受的苦，
是，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希望他出来参选，但是他拒绝我很多次了。对，
大概拒绝了几次？
好 ，N 次。
哦，就是一直去找他说，
对，因为宋国鼎刚就是说有谈到，就他虽然参加非常多的自救会的案件，但是你可以看到当大家要开记者会或者是说要曝光的时候，宋国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要怎么讲呢？不喜欢
害羞，
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
是
哦，他喜欢默默做事啊，
是，
就是非常的朴实无华这样，
是，哎，偶包很重，
偶包很重，
我这边要澄清一下，我们希望保有个人这个。独立生活的空间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那再加上那时候他的太太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啊，
是，
所以他基本上就有很多的犹豫，
是，
那更何况就是说，你一方面在职业律师嘛，职业律师的生活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忙碌，
是。
那因为我跟宋国鼎同个事务所嘛，他基本上他是一个细节控，或者是说他基本上是有一点龟毛。哦，不是有一点，可能是很龟毛。比如说，他很多事情他就力求完美啊。
是，
所以基本上呢，一个当事人进来，我常常看到一个当事人进来，他可能要跟他谈个一两个小时，都人家问一个法律问题，他可以回答一两个小时。
哇塞，真的很详细耶，很细心。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你要成为宋国鼎的当事人不容易啊。
是，
因为他的案件是精挑细选。 然后呢？是这样吗？
我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刚刚小贺还有补充一下贤智委员的说法了哈。就是其实我记得当时在2018年，我们正式投入这个苗栗县议员的选举，应该是在2018年的3月份左右的状况，我的印象中的哈。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2017年大概年中开始啊，其实我跟显智那时候在新竹市有一个办公室嘛，哈，那我们两个办公室大概就一墙之隔，就是一个木墙了，哈。那我在2017年的时候，内部是木板隔间，哈，我们要节省预算的，
对。
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坐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们处理的是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显智委员在隔壁干嘛？他在烦恼着要怎么样子去寻找这样子有愿意来投入我们地方政治选举的这些年轻人的状况了，
没错。
所以作为一个不论是他同事不论是他朋友，我们就是一直看着他在那段时间为了候选人这件事情，为了能够怎么样子让台湾的第三势力能够真正的在地方扎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努力，是吧？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立场是同情，但是我们不会涉入这样，不涉入政治啊，
不愿意相救。
所以，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等等，或者一些状况、一些其他闲暇时间的时候，显智都会有意无意跟我提到说：“哎，要不要来选举啊？”好，其实我当时对他这番话的第一个印象跟反应是。哦，这个人真的是哈，每天在忙这个事忙到疯了哈，居然想来找我去参选啊！就如同刚刚说的，其实我在当时我并不是对于从政这件事情踏入所谓的参选这件事情抱有着想象，抱有着这个想去做这件事情的心态，其实并没有。所以在2017年基本上在年中开始，他加强力道了哈，大概每个礼拜我们碰面，他跟我提这件事情哦，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不把他的话当成是真正的一个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是。
那所以一直到了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当年时代力量要提名第一波这个立委选举的时候，作为大埔事件发源地的苗栗，嗯，居然没有在时代力量第一波提名上面有任何的候选人的参选，这样的状况。我看见这个显智真的是这个找人愿意来投入这个选举。特别是在苗栗这个地方来投入选举，其实是相对来困难的了。那我也要说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回应到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有讨论到，其实显智呢，他在这个诉讼上的攻防呢，他不单单从制度跟法律来切入，他从人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显智呢开始进行他第二阶段的计划，就是说开始动之以情，就是说我记得在2018年最后一个时刻答应显智会出来参选的那个时间点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带着他的太太，
没错，
他两个女儿哈，
对，
来我家吃饭，对，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也真正理解到，我觉得有时候投入公共事务是这样子，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地方，为了这个土地，为了自己，也在于说为了很多志同道合、理念相同的伙伴能够一起来。努力的一个状况了哈，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的方面，从我们过去一个两条平行线，到我们开始透过所谓社会上的一些重大案件、公益案件而认识了彼此，然后渐渐看到成长生命故事里面、生命历程里面能够去这个展现出来的特质哦，一直看到开始进入政治场域的这样的投入，以及最后面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努力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股力量，我们觉得由小而大慢慢的扩张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养分，所以在2018年3月的时候，我们投入了这个地方议员的这个选举了，代表时代力量来投入苗栗县的选举。那当时也是我们第一个提名，在苗栗提名的地方是所谓的竹南的地区，因为其实我们认为说，这个对于所谓2018年。哦，特别是在苗栗，哦，以及在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运动，它是一个非常有根基跟非常有这个能量基础的一个地方，而这样能量基础，我们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了，这也是大概参选的一些契机的状况。
是，果真这个最后真的是用感情去说服你，带着太太跟小孩。
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密切的联系啦齁。那不过宋国鼎自己齁，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啦、就是说对于自己家乡的爱，尤其是他刚刚提到像大埔张药房齁，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强拆事件嘛、
啊、
那到大大小小苗栗的许多的这个案件齁，包括院里反风车、官场工人案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宋国鼎作为自己作为一个苗栗子弟齁，我觉得他后来他也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应该要站出来
是、
哦、来为自己的家乡的人来伸张。
是、哦、真的非常谢谢国鼎律师当初就是这样决定要踏入这个政坛，然后虽然就是这样 一踏进来后，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后悔了、哦、但是这样一路而来 也是到了五年多了，包含今年又答应了时代力量 是接受时代力量的征召到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第三名的名单，然后我们很期待、哦、国鼎律师可以再次当选、哦、为我们台湾社会的人民来付出更多了、哦、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哦、为大家带来陈磊的风景。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显志如何去推坑这个国鼎律师进入这个政坛，然后那我很想了解说，就是国鼎你进入这个政坛以后啊，就开始选举的那一段期间，就是包含您去年选县长，其实这两段期间就是从素人第一次素人来参选县议员嘛，还有去年在这个资源整个很不够的状态下又出来选这个苗栗县长，在这个长期都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地方，那您这样一路选过来应该是蛮辛苦的吧？
两次选举的经验不太一样哦。第一次选举的状况是竹南后龙造桥的议员选举，那对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议员他是一个多席次的选举哦、所以有相当有一定比例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可能在多席次上面可以分配到这个所谓的当选的门槛、哦、那我必须要坦白说一下，其实当时显志来推坑我的时候，在2018年，我们并不真正的认为说一定可以选上一席的议员、哦、因为第一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不太有所谓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啊、我所谓的政治工作是指狭义的这样子，比如说担任政治人物的幕僚啦、助理等等状况、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或者是社会运动上事件参与的经验，所以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真的非常的理解、哦、那第二个状况，其实当时的时代力量并不是一个有地方公职人员的一个状况，所以严格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选举大家会跑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场合啊，比如说地方的协会啦，或者是平常民众会聚集的一些场合。那其实对2018年当时的时代力量来讲，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拿到地方举办一些重大活动的这一个时间表、哦
嗯、
那我要说这样子也许是一个幸运的、哦、就像前一阵子这个我们年轻朋友清明节邀请我去说，面对现在地方、哦、扎根很久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有重大的资源，那年轻一辈的朋友投入政治选举的时候要怎么来突破，那我的想法就是，或者我选举的经验告诉我的是，我们在选举的时间点我们应该要展现属于我们特色的一个选举的方式，
是、
哦、甚至对于传统的所谓投入很多资源、哦、靠着资源堆砌起来的选举方式，那正好是对应我们能够以个人的特色跟理念为基础的选举方式来去让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去参加很多人聚集的场合，那我们就想办法到民众一般生活里面会去的场合，让他们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我们想要来做什么选举，而不是只是去一些场合大堆头的排排站在舞台上面。我认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2018年在苗栗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大家认为相对比较政治环境比较保守的地方，我们开始用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选举方式，然后让更多其实本来对所谓的政治可能比较已经觉得失望的民众看到，哎、欸，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力量来参选。然后第二个，再加上2018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我们选举的选区比较靠近所谓的科学园区，也更多的这个外来的年轻人哦。还开始在这个地方生活啊、居住啊，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政治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说， 给年轻一辈朋友或者是我们来参选，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面对所谓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用一个再多洗一次的选举，能够展现出来不一样的选举方式，用理念来去展现出属于个人特色的选举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的契机。那至于到了2022年县长选举的时候，它是一个单一席次的选举。那我老实来说，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选举，在资源不足的一个方式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单一席次的选举，其实我过去我们也常常讨论到说，我们的选举是不是要采用一个所谓公费选举的状况？如同大家知道，其实，在县长选举这一站，对我们一个小党或对我们这个比较没有所谓的地方组织的一个选举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不管在所谓的金钱，不管在所谓的这个人力好等等的这个消耗上，都是一个非常吃紧的状况。那你问我说，在这样情况下为什么要来参选这一仗？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政治工作跟一个地方改变，它是用一个拳头穿透硬木板的一个过程，它必须靠着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冲击跟累积，才能够带来慢慢的变化。那其实对于上一次的这个县长选举，我深刻的感受到，其实苗栗还有非常非常多期待改革的声音。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力量凝聚起来，而且让大家相信，在这个政治场域里面，不是永远只有传统的人，不是永远只有这些一样的面孔，只是他贴上了不同的颜色，换了一个招牌，他就重新来投入这个市场的选举。这不过是变成一个政治权力的游戏。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有热情，愿意来投入这样的选举，你能够透过一次一次选举的状况，能够去累积，去冲撞这样子一个政治的高墙，能够带来变化的状况。我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们不会选上，可是结果证明我们选上了。那是而且原本很多地方所谓的强棒，他们的选票得票数几乎没有向下降，可是我们还是拿到一定的票数选上了，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在这个政治场域里面，在这个外面呢，我都形容这里面是一个池子，它水不会动了，固定的石头就是原本这些派系控制的人，但事实上外面有很多人，很多的石头，它是真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那我们如何让他们相信，也能够透过这些力量来去改变这个政治场域？所以在2018、2022年，好，虽然我们对选举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即使从大家认为最保守的一个苗栗的政治环境，都看得到它改变的契机的开始。那我认为说，对于青年一辈的参政，只要你对公共事务有热情，好，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立基点跟你的这个特质，然后在这个选举的环境里面，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2018年的这个选战的时候，坦白跟大家讲，就是说，因为那个资源非常有限，那国鼎自己也是律师，所以他也要开庭，然后也要去写状子啊，从事这些法律的工作。那我自己也在开庭，那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担任他的粉专的小编呐，我自己也是他的粉专的小编。那我们都是利用说在开庭的间隙呀，或者是说跑行程的间隙去写这个粉专嘛。那其实他刚刚讲到，就是说用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去选举，然后我基本上这想起来就是说，国鼎那时候在竹南这个选区的看板大概没几面嘛。
最多的时候总共有三面看板、啊，
对，才一二三三面，整个选区里面就是竹南后龙造桥三面看板。那这三面看板呢，事实上后来选上，其中有一面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一个西服店的上面，穿西装的那西服店的上面。后来选上之后，这个老板舍不得把它拿下来，就是说本来一直不被看好了，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因为我是他的粉专的小编嘛，他自己也有在写，那我在帮忙他写的过程之中，其实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尤其是说到了要这个大概两三个礼拜要投票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说，哎，这个支持你的人变多，然后大家传讯息来都会认为说，哎，国鼎为了自己的故乡挺身而出啊，
是，
然后很多的在外面的这个读书或者是工作的年轻世代，都纷纷传讯息说到当天的时候，他们要回来投这一票，
是，
就是说，哎，11月24号，那一年是11月24号，他们要回来投这一票，果然后来真的当选，所以真的，我觉得就像他讲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滴水穿石的一个工作了，
是，就是
借由我们 一点一滴的力量啊，相信政治一定有一天会改变。
没错，
是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五月天的《入阵》。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国鼎哦参选的故事了哈，那我们这一段当然是要聊一下，就是经典的回忆了，不是回忆了，经典的案例了哈，就是那个包含选制委员去年也有参加，就是在苗栗反昆羽的这个反昆羽掩埋场的这个事件，然后当时有很多黑衣人吼包围着我们，然后我其实也有去摄影两天，然后
是
对啊，当然是我摄影我都爬最高嘛，
yeah.
啊黑衣人爬不上来就没事情，但是我在上面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其实很害怕，因为就是都围上去，然后就包含围在选制委员旁边吼一群人吼，那想问一下这个事件吼当初是怎么样的因缘？
因为当国鼎在来跟我说这个案件的时候，因为他讲的非常急切，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这个苗栗那发生了这个掩埋场的事件，然后有黑道然后去打这些老农民，那甚至就是说这些农民啊还有这种爸爸是自救会的会长，然后爸爸过世之后，儿子又是自救会的会长，那我当时听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一头雾水，然后又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现在都已经民国几年了，还会有这种黑道然后绕这么多的兄弟，然后再欺负这一些这个种田的人这样。那我自己是农村子弟，我当然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舍。
是，
那其实就是当时看到宋律师，他是带着这一些这个从苗栗北上的这些老人家，然后到监察院，到行政院，到立法院，那甚至他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还在那里埋锅造饭、
是
那当然会觉得说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因为宋国鼎就是非常的热切的投入到这样的案件里面因为那时候他在做议员啦然后
是
我自己当然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那后来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晚上这个黑衣人又集结了好几百位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赶快从新竹过去，结果到新竹过去的时候，哇，真的是这个好几百位的黑衣人，然后跟这个老人家，这些老人家在对峙那甚至就是说这他们都会去恐吓这些老人家等等这个状况。所以当天晚上因为有一个黑衣人去碰撞我我就发飙啊，
是
真的是气不过，因为觉得太生气了，那我就对他们骂了一些话，
对
然后
消音啊，
对消音啊然后当然就是很多的冲突这样
是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到最后因为宋国鼎跟很多的这个乡亲的努力之下，总算到最后然后这个抗争有了好的结果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因为这么多人被打到，这个老人家被打到肋骨断掉，被打到这个送医院
是
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其实这个政治真的应该要去改变因为为什么这些黑衣人这些黑道会这么嚣张，当然背后都有政治人物在撑腰
是
这是非常清楚的
是当初这个国鼎怎么会接到这样的案件，然后怎么样开始关注，以及后来是怎么样就是寻求这个选制委员的协助
是，其实这个昆羽大概昆羽的案件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是，
那我是在109年我那时候才刚上任议员没多久的状况大概才上任不到一年，那就有一天呢，就有乡亲打电话来说，希望可以跟我约一个时间，要陈情。那到了晚上呢，就有两个年轻人，还有两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一起到我服务处来。当他们推开我服务处的大门，踏进来的第一个时间点，我就觉得不妙。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抱着大概有半个人这么高的卷宗资料走了进来，我想说，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对对。后来深刻的看了一下，才发现说这是一个大概已经延续了20年左右的案件。
是
什么叫延续20年？其实后来我们去看了20几年前的报章新闻，当时就是有这个有一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要在苗栗的造桥来开发了哈，那个叫做昆羽的事业废弃物掩埋场。那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其实在当时呢有一点规避环评的疑虑了哈。那当时也引起非常多的社会事件，包含那时候有这个 一些乡亲他可能在路上无缘无故被人家打了、哦啊、家里突然被人家投资一些这个纵火啊，或者是开的店呢被人家去砸店等等状况，
对，
那都后来他们也发起了地方的联署等等。那经过了这一些抗争、哦、其实也非常有趣，在当时随着这个政治人物县长的换人之后，那这个案子突然又停了下来、嗯、那过了这个十几年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当选议员哦，担任议员这段时间，这个案子又突然活了过来哦，于是这样的抗争就开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在哪里？其实，在我们理解完这个案件之后，我们就有提出了说，这个案子一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它需要从农地，它选择一个农业区，它从农地要变成事业废弃物掩埋场的时候，它需要地目的变更、新办事业计划，然后需要这个开始。申请各种的许可、试营运等等状况，可是，在前阶段，你要在一个农地来作为事业废弃物掩埋场，你要经过环评。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就有提出说，这个环评可能有规避的问题，这也是最后行政法院去撤销这样子的一个开发许可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说，刚刚为什么说过要这样子在地方政府甚至到中央到监察院到立法院来澄清，是因为明明有一个明显的法律上的瑕疵，我们却在行政上得不到在各个行政机关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啊、那甚至要相亲这样子用埋锅造饭，用肉身挡在第一线，然后要寻求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协助的情况之下，冲突的情况下，才能让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得到一个正式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在政治上让它回归正确正常的常态的情况下，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流血的事件发生了。
是，非常感谢两位的说明。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说就像刚才你们讲的，然后如果我们在政治上一切如果都是从合法合理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抗争，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流血事件，让我们乡民整天承受在非常恐怖的情绪之中了哈。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其实刚才我们节目，然后我们三段都讲了蛮严肃的故事哈。那当然最后这个阶段哈，想要问一下国鼎，然后你整个选举的过程中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啊？
我觉得选举的时刻有蛮多比较暖心跟这个令人觉得非常感动的时刻啦。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其实在选战的方式里面，我们必须要比较用一些能够亲近到民众的方式，所以其实站路口一直是我们在选战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这个情况比较少，因为那时候大家比较不认识我们。那我记得到了这个去年选县长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预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去哪一个路口来站，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那边会发现，我们人还没有到，已经有非常多的食物啊，跟民众先聚集了哦。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们都是非常大的鼓舞了哈。
对啊。
另外我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站路口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台车，车上有小朋友非常热情的在跟我们挥手。那台车我觉得非常的眼熟啊，像我太太的车。果然那个车子到我面前的时候，哦，原来是我的孩子哦，看到我的爸爸在站路口，很远的地方就开始非常热情在挥手。我觉得不论是民众这样子，愿意给我们各种的支持跟反馈，或者是家人给你的这种支持跟反馈，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参选的过程里面，让人家觉得非常暖心的部分、啊、
是，非常谢谢国鼎律师的分享。然后，那想必我们明天会再继续来深入聊聊国鼎律师的家人，包含您家人怎么看待这个选举的。其实我们之前也都问过显志委员，然后我们在出来参选的过程中，家人绝对是最甜蜜的负担啊，他绝对是一定会有一些你的责任要尽啊，当然你的工作也是必须要负责的地方。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 Beyond 的海阔天空，谢谢大家。